生命的福音，凯勒牧师讲章，由林涛老师讲述。
属灵的征战，神所赐的军装，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
亲爱的听众朋友，很欢迎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节目。林涛老师等一会儿会为你分享上帝的话语。如果你对林涛老师所分享的内容有任何问题，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好了，现在让我们一起收听林涛老师的分享。
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们，你们好。我们来探讨属灵的征战，神所赐的军装系列。今天的题目是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第一部分。让我先读出经文，以弗所书第六章10-18节。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以上就是神的话语。今天我会总结一下有关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的讨论，然后呢开始讨论第一件军装，真理的带子。我会解释何谓真理的带子，以及如何把它穿上。我们在上个节目呢已经提过其中一些重点，我想提醒大家两个重点。首先我们讨论了何谓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是福音所带来的优点、特权和自由。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是指着有新的思维和新的性情，透过福音所带来的真理和自由，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去看自己和世界。这就是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的意思了。我们在上个节目已经提过这一点，不会在此详细讨论。基本上我会逐一讲解如何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此外还有另一点必须谨记，我相信每个有良知的人呢都认为战争是令人反感的，没有人会高举战争。战争也许是必要的，人们充其量只会说我相信战争是有必要的。据我所知，基督徒对战争抱持两种立场，有的说战争是不必要的，有的说是有的时候呢战争是有必要的。但是没有基督徒认为战争是伟大的和荣耀的，是值得高举的美事啊。保罗试图透过军旅作为比喻去指出几个重点，他以军旅作为比喻，不是要高举战争和军事，也不是因为他发现战争是伟大和荣耀的事。我认为保罗唯有以士兵穿上军装的景象作为比喻，才可以表明与神建立关系的其中一个要点是服从。我想不到有什么别的方式可以表明这一点。很多时候当我们 谈论服从啊，我们所说的其实并不是服从，而是意见相同罢了。举例说啊，你与一间公司签订了合约，你在那里工作，并隶属一位上司。当然你可能会说，我必须服从上司的吩咐，我的上司吩咐我做什么都要服从。但事实上你不一定要服从，你只是同意他的意见罢了。如果你的上司吩咐你做一些你认为荒谬愚昧的事，你大可以辞职，你有权辞职，你有权终止雇佣关系，这一点人人都知道。你只是个雇员，不是奴隶。想一想，只要你仔细思想，你会发现你总不是真正服从你的上司，你的上司不断给你一系列的建议啊，你自己决定是否服从。你心里想，上司给我这些建议，是否值得继续做这份工作呢？如果值得继续做这份工作，我就继续做下去。我也许不喜欢这份工作，我也许要屈服，但是最终人人都知道我在雇佣关系中所做的一切都是自愿的。服从和意见相同是两码子事，服从是必须放下自己的意愿，不再靠自己的智慧、理解和意愿。至于意见相同，情况并不同。我也许有上司在我之上，但最终由我决定是否顺服。我仍然依靠自己的智慧和理解去决定自己要做什么，这是意见相同，并不是服从。当你在军中服役的时候，当你在战场上，你与你的指挥官的关系与别的关系是截然不同的，这也是我所知道唯一与众不同的情况。在别的地方，你有权辞职并终止关系，但在军队里，你隶属你的指挥官，在战场作战，你无权这样做。你不能说，算了吧，你不能够解雇我，我不干了。你无法这样做。为什么？为什么这是违法的呢？在很多情况下，这是叛国罪。为什么？因为在战场上不服从军令会对所有人的生命构成危险，因此你必须服从命令，这是真正的服从。这不仅是意见相同而已。我认为保罗想你去思想并且问自己，我真的顺服神吗？我能否对神说，请差遣我，你是我的元帅，我是军中的士兵。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表示你去参军。当你入伍参军，你知道你放弃违抗命令的权利，你放弃辞职的权利。在其他情况中，你实际上只是认同你的上司，在这里你是服从你的上司。查看一下自己的生命，你如何解释自己怎样坚持选择性的顺服神的旨意？我们都知道，我们总是说，我顺服神，除了这方面之外。你说，除了这方面之外，这句话的意思是，我同意神的一切命令，除了这方面之外。除了这方面之外是什么意思呢？你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会说，你必须明白，我的生命十分艰苦，所以这一点我很难做到。你必须明白，我很孤单寂寞，这种情况我很难抗拒。我知道这是错的，我真的不应该这样做。当你说，我知道这是错的，我真的不应该这样做，你已经把自己显露出来了，你已经露出马脚，你与神的关系并不像军中服兵役那样了，你并不顺服神，相反，你从神那里得到很多建议，但你只是遵行那些看来对你有实际用途、合理和你明白的建议，这并不是顺服，只是认同罢了。 我们当中有很多人说，我相信圣经的教导，却选择性的遵行，这显露了真正掌管你生命的到底是谁，你生命的主是谁，你的元帅是谁。事实上，你与神的关系可能只是雇佣关系，神是你的雇主，却不是你生命的主。你保留辞职的权利，有的时候你心里想，今天我想请个病假，于是你就打电话请病假了。从某意义上说，你作为雇员有权向雇主请病假，但是当你的指挥官对你说，这是战场，不管你是否身体不适，你也要列队出战，彼此的关系就不同了。想一想吧，你们当中有些人根本没有入伍参军，因此呢，你们并没有穿上军装，你们是脆弱的，你们是不堪一击的。基督徒却说，我是遵行命令的人。我并不打算在此跟大家辩论基督徒可否一辈子过着悖逆的生活这个问题。你真是一个基督徒吗？你已经得救，你可否继续的选择哪方面顺服神，哪方面不会顺服神？这样，你根本没有顺服神。一个得救的基督徒可否一辈子过着悖逆的生活呢？我并不打算呢，在此跟大家辩论这个问题。我知道基督徒可能一段时间过着悖逆的生活，很多人也处于这样的光景。我相信顺服的生活不会使你的灵萎缩，顺服是医治你的灵的唯一方法。最近呢，我读了一些讨论性别形象的文章，那里提到人们把性别过分模式化的问题。很多人指出，女性所面对的其中一个问题呢，是她们被迫呢扮演某些角色，因而产生了灰姑娘情节，感到自己应当顺服和被欺压。另一方面呢，男性呢也被迫去扮演某些角色，因而产生了铁汉情节。也就是说，男性呢必须有男子气概，不需要朋友，要有霸气，很多时候甚至强悍粗暴。有灰姑娘情节的人过于女性化，总是说我永远都不对；有铁汉情节的人呢，过于男性化，总是说我永远都不会错，我总是对的。事实上，顺服能化解这种差异，因为顺服使人既顺从又勇敢。有灰姑娘情节的人呢，过于顺从，却没有勇气。有铁汉情节的人呢，有勇气却不顺从。这两种人都并不顺服，我们要服从，做一个遵行命令的人，在基督的军中做精兵。事实上，顺服能化解上述的差异，顺服把两者柔合起来，顺服不会使你失去人性，反而使你变得更有人性。顺服使你既勇敢又顺从，因此基督徒心目中的中世纪武士的理想模样是很独特和奇妙的。15世纪英国文学著作《亚瑟王之死》描述亚瑟王的圆桌武士的英勇事迹，书中提到著名的圆桌武士兰斯洛特去世的时候，另一位圆桌武士艾克特爵士望着他说，你在宴会中与女士同席，是最温顺谦恭的一位，你也是最坚毅不屈奋勇杀敌的武士。当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中世纪的武士精神认为武士巧妙地结合了男性和女性的特质，既刚强又温顺。武士应当无所畏惧又愿意顺服，武士看惯了残躯、死亡、鲜血、武装战斗等场面。另一方面，他是一个诗人，武士必须是一个优雅、温柔的人，这是武士的理想模样。 这个理想模样到底从何而来呢？是来自耶稣。一方面，耶稣是世上最温柔可爱的人，孩子们都知道耶稣是可以亲近的人。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耶稣带着怒容把兑换银钱的人赶出圣殿。耶稣结合了刚强和温柔的特质，耶稣结合了两方面的人性。我们也看到耶稣对天父说，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看看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所说的话，看看他要付上什么代价去遵行神的旨意，看看他如何在黑暗中为你受死，看看他如何在没有人注视的时候仍然完全顺服。这一切代表什么？你明白吗？耶稣是遵行神旨意的人，因此他既勇敢又顺从。耶稣把这两种特质结合起来，因为他是一个遵行命令的士兵。耶稣是如此伟大和敬虔，他把两种特质结合起来。你是这样子的吗？你是一个遵行命令的人吗？你穿上了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吗？亦或你与神之间只是彼此认同关系而已？保罗以军事做比喻，不是因为保罗是充满血性的人，也不是因为他陶醉于军事的景象。你明白吗？神把全副军装赐给我们，使我们明白顺服的真意。此外，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这句话也强调，神所赐给我们的并不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而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我可以告诉你，除非你愿意以顺服的心与天父建立关系，否则你没有任何装备上战场。你拥有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吗？你有做出决定吗？你有没有这样对神说，我无条件的顺服，我在生命各方面都要顺服你，我不再选择遵行某些命令？另一方面，如果你不认识圣经的真理，你便没有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去迎战。那副军装是神所赐的军装。我在上个节目结束的时候提到这一点，现在呢，我只想概述一下。我们面对邪恶势力的时候所遇到的主要问题是撒旦能够感染我们的想象力。我们遇到的主要问题呢，是我们的想象力被感染了。圣经告诉我们，撒旦是说谎者。撒旦这个字原文 diabolos 这个意思是骗子。撒旦把谎言注入我们的想象力，使他放纵不拘。撒旦让你产生过度的欲望，从而在你的生命中制造更多的问题。过度的欲望是指那欲望本身是好的，但撒旦把那些注入你的心，使它不受约束。让我举例子啊，来说明一下。举例说，看看愤怒啊，愤怒本来呢是好的。神是完美的，他也常常发怒啊。愤怒是好的，因为不公不义的事应当引起怒气。如果你是一个良善的人，你会为不公不义的事而愤怒。苦毒却是一种被感染了的想象力，情况就好像你心中有一部录像机，你无法把它关掉。你遇过这样的情况吗？那录像机怎么样也无法关掉。想象一下，你想关掉那录像机，但是它不但无法关掉，而且声音是越来越大，画面是越来越鲜明。愤怒就是想起某人如何得罪你，那个录像活现在你的眼前啊，你无法把它关掉，声音越来越大，影像一直播放，你无法把它关掉。愤怒是好的，苦毒却是错的。 你若心存苦毒，你已经被打败了，你仍然被那个得罪你的人所控制。你如何除去苦毒？方法就好像把录像机关掉。因此，苦毒是被感染了的愤怒。让我举另外一个例子来说明，看看罪疚感。罪疚感是好的，你要有良知，对吗？如果你没有良知，你最终可能会因为反社会行为而被囚的。许多人自尊低落，因为他们无法把那些生动的录像关掉，罪疚的形象不断在播放，你的所作所为活现在你眼前，你无法把它关掉。你感觉不到自己已蒙宽恕，你无法阻止那些影像不断在你眼前和心里出现。罪疚感是好的，但你的罪疚感被各种生动的影像感染了，所以你憎恨自己。罪疚感是好的，自我憎恨却是坏的，是坏事。想一想忧虑和恐惧，忧虑和恐惧是好的，问题在哪里呢？你知道肾上腺素是什么吗？肾上腺素对你是有益的，肾上腺素能够让你保持警觉。你说，我要留意周围的事物，我必须竭尽所能保持警觉。但当忧虑和焦虑被撒旦感染了，你便无法把那些影像关掉，你只看到可能会发生的事情的影像，你整晚在床上辗转反侧，无法入睡，因为你无法把忧虑的影像关掉。那录像机总不会关掉，你尝试把它关掉，它的声音却越来越大。你不断想，如果这件事发生怎么办呢？如果那件事发生怎么办呢？你看到所有可能会发生最坏的事情。性的试探也是一样，我曾经多次指出，性是神创造的，性不可能是错的，性是让夫妻二人在永久专属和完全委身的婚姻关系中享受的，性本是好的。但当性爱的影像不断播放，你不但无法把它关掉，而且影像的声音越来越大，和影像不断出现，同样的情况也会出现。你无法控制自己的激情。在上述所有的情况中，无论是性的试探、罪疚感、苦毒、忧虑和恐惧，你有好的情绪，但撒旦注入了谎言，你的想象力被感染了。你看到那些影像开始缠着你，你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保罗说，你必须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许多人一辈子都只是穿上自己的军装去解决问题。我常常听到人们这样彼此安慰，你运用常识去分析问题，又用意志力去克服问题，但这一切都徒劳无功。如果你不是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而想以别的武器与那管辖幽暗世界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你必被打败。我听过有人说，忧虑无法解决问题，这是试图以常理分析去对抗忧虑的好例子，这个方法是行不通的。你说，事情既然发生了，伤心痛苦也于事无补，要发生的事始终都会发生，我相信一定会有好结果的，事情总会过去的。你们都听说过这些话，人们说内疚也没有用，想一想自己所做的好事吧，这些都是没有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的人所使用的方法。他们运用常识、逻辑或意志力说，这就是处理罪疚的方法，这就是抵挡性试探的方法，这就是除去忧虑的方法，这就是摆脱苦毒的方法。这些方法都行不通。如果你试图用自己的方法和力量去对付黑暗势力，而不是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如果你试图用别的方法去对付黑暗势力，而不是靠圣经真理和他所启示你在基督里的身份，你必被打败。黑暗势力拥有天使的力量，他们的存在比我们久远。假如有神的允许，他们可以拿起高山扔在我们头上，但神没有允许他们这样做。除了三位一体真神之外，无人可以与魔鬼匹敌。能够胜过魔鬼的，当然不是你，也不是你的思想。因此保罗说，你必须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那不是普通的军装，不是意志力，不是毅力，也不是禁欲主义。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给我们一个完美的例子。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劝勉我们去面对生命的苦难，问题来到的时候不要疲倦灰心，也不要轻看他们。作者想要指出，非基督徒以两个方式去面对苦难。第一种方式呢，是崩溃绝望，说我的天哪，一切都完蛋了，你整个人都崩溃了。另一种方式呢，是淡然处之，这也是斯多格派哲学家马可·奥里略所采取的方法，说我不会让问题打败我。是的，我生命遇到的问题，那又怎么样？我要坚定不移，我要克服它，我不会让它打败我。基督徒不会用这些方法去处理问题。在以上两种情况，你都会被打败。在第一种情况下，你放弃；在第二种情况下，你执着。基督徒采取什么方法？你如何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我们稍后会再谈这一点。你可以从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看到，作者想要抓着你的注意力。他说，你们要思想，你为某些事情忧虑吗？看看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说，不要为生命忧虑，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耶稣要说什么？基督徒是会思考的人，懦夫是一个不去思考的人，焦虑的人是一个不去思考的人，他们只听录像机的声音。不要为生命忧虑，却要思想。我知道这不是基督徒普遍的形象，但基督徒会开始去思考，并且说，我不但不要焦虑，而且要思想神的身份和作为。你看，神尚且养活空中的飞鸟，装饰野地里的百合花，我不比飞鸟和百合花贵重的多吗？他们不是照神的形象被造的，我却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我是基督徒，基督已为我受死，我惧怕什么呢？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意味着运用圣经所启示的真理。这是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这军装已经赐给你了，真理已经启示给你了，这一切都已经赐给你了。唯有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才可以除去受感染的想象力，唯有这样才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唯有这样才可以抵挡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唯有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才可以作战。保罗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他要指出现在你已经在军队里， 基督徒是接受命令的人，基督徒与神的关系是顺服的关系。其次，基督徒已经得知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些方法不是凭直觉想出来的，也不是意志力或禁欲主义，这是全新的方法，把圣经真理存在心里，并在生活中应用出来。除非你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否则你必被打败。让我们先看一看第一件军装。保罗说，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然后他在第十四节提出第一件军装，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我选择在本信息的最后部分才提出这一点，因为虽然这是第一件军装，但它更切合引言部分。如果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真理的带子与其他的军装不同。你知道其他的军装是什么吗？经文说，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经文说，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鞋子也是其中一件军装。所有其他军装包含鞋子、护心镜、藤牌、头盔和宝剑，都是进攻或者是防卫的军装。真理的带子其实呢，并不是一件军装，你不会用带子来自我防卫或者是攻击敌人的。真理的带子到底是什么呢？真理的带子并不是一件军装，而是全副军装的基础。因为当时的士兵穿着长袍，所以他们需要使用带子，士兵唯有这样才可以使用他的军装。当士兵准备好要行动的时候，便会拿起长袍，用带子束在腰间，然后就可以行动了。此外，还有另一节经文提到用带子束腰。彼得前书一章十三节说，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原文做束上你们心中的腰，谨慎自守。束腰是什么意思啊？圣经中很多地方都提到这一点，束腰是指穿着长袍时用带子束腰。当你要做一些艰辛的工作，当你要逃命的时候，当你要做一些艰巨的行动，当你要战斗的时候，你必须拿起你的长袍啊，用带子束上，然后就可以行动了。事实上，保罗要指出，真理的带子是使用其他所有军装的基础。真理的带子与圣灵的宝剑有点不同。圣灵的宝剑是神的道，是以圣经的真理做进攻。但我认为真理的带子是指在个人生活中使用客观的真理，这意味着把真理应用在你的个人生活中，这就是束腰的带子。保罗要说的是，除非你把圣经真理藏在心灵的最深处，否则你无法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那副军装对你也毫无用处。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是认识、理解和领受圣经真理，然而把它藏在心里，让它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就是领受和相信神的话语，并且在日常生活中应用出来。我们如何穿上这军装呢？首先，你必须相信圣经真理，才能够穿上真理的带子。这听起来很奇怪吗？这听起来很平淡无奇吗？你不应该是这样子的。据我所知啊，人们对圣经有三种观点。当我观察其他哲学和宗教，我发现这三种观点：迷信、不信和相信。迷信就是说，我相信圣经， 但我也相信很多别的东西。迷信的人说，哎，我属于一个相信圣经的宗教，但我们也相信这教派的伟大创始人吉姆·琼斯，他直接从神那里得到启示，并写了很多书籍帮助我们明白圣经。如果你所相信的教派说，我们相信圣经，但我们也相信神差派这些伟大的先知帮助我们明白圣经，你已经相信了异端了。异端总是说，是的，我们相信圣经，但我们也拥有由教派创始人所写明白圣经的要诀。异端在圣经之上添加别的东西，这是迷信，这是过分相信一些启示。不信就是说你不可以相信圣经，圣经是一本好书，记载了人类很多美好的教导。在某意义上说，你在研经的时候可以遇见神，但你不可以说圣经是神的启示，是完全可靠和真确的。圣经中也有错误和互相矛盾之处。我甚至可以进一步说，如果你认为自己无法穿上真理的带子，你怎么能够顺服神呢？真理的带子是基础，能够约束信徒的心。如果你不确定圣经中哪个部分是你应该遵守的，哪些部分可能是错误的，是比物，是互相矛盾的，或者呢，是一些受历史限制而现代人不再接纳的陈述，你怎能说我可以顺服神，神的话语、神的权威和神的命令是我的基础呢？如果你不相信神的话语是权威，你便无法穿上真理的带子，你无法做到。你可能会说，啊，我从那一段经文得到很多启迪。我问，这段经文又如何呢？你说，啊，我不相信这段经文。你怎能够说这是你的军装的一部分呢？你怎能说这是你的基础呢？你怎能够知道这段经文没有价值，那段经文呢很重要呢？100多年前，人们对男性和女性、奴隶等等各种事物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会说，哦，我喜欢这部分，但我不喜欢那部分。现代人不会相信那部分。这是100多年前人们的观念，今天我们认为他们的信念愚不可及。你说现代人无法相信这一切，但难道你不知道100年后的人回顾你现在认为很好的信念，他们呢会认为是愚不可及的吗？如果你的孙儿和曾孙儿看到你的书信，知道你的信念，他们会不会说，我实在无法想象20世纪末的人有这样的信念，真幼稚。这种情况就像你看到19世纪末的人所抱的信念一样。那么你怎么能够判断圣经中哪些部分受历史限制，哪些部分不受历史限制呢？我很想知道你凭什么可以这样说呢？啊，现在我们已经得到了结论了，我们知道某些部分是受文化限制的，我们无法相信这些事物了。100年后，人们也不会相信你现在所相信的事物，除非你明白圣经是神充满权威的话语，否则你无法把自己的生命建立在神的话语上。如果你说，听着，从前人们认为圣经是完全可靠和充满权威的，但你不可以再抱这种信念了，我希望你会言行一致，因为如果没有超越时空的启示，如果没有从神而来可靠的启示，那么每个人呢都是自己的权威，也没有人拥有做判断的依据。举例说，多元文化主义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多元文化主义的论点是每个文化都是独特和有价值的，我们不可以断定哪个文化比较优越。然而，对于那些盛行抛弃女婴，只把妇女视作私人财产的文化，大多数人都十分反感。现代人认为这是不好的，他们凭什么这么说呢？我会说，基督徒知道这是不好的，因为圣经说这是不好的。但我想知道为什么你认为这是不好的呢？他们说，因为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是有价值的，这是一种宗教信仰。你从何而得知这个概念？你无法从科学得到这个概念，这是一个宗教信仰。你无法透过实证研究学到这个概念。你从何而得到权威去断定这种文化不好？基督徒至少会贯彻始终地进入一个文化，说我们希望领你们归信基督，我们希望可以令你们不再把女婴扔进河里。诚然，500多年来你们一直都是这样做，但没有关系，圣经说这是邪恶的，圣经说男人和女人同样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诚然，养儿育女不会在经济上给你们带来帮助，你们需要儿子，这没有什么分别，因为圣经的权威和判断超越你的文化，这是真理的代词，这是你行事的基础。我们有权对一个文化说这样的话，但还有谁有权呢？如果你不相信圣经是神启示，你怎么会有权说自己的文化比那个文化更优越呢？你无权这么说，这一点很可笑。我知道，如果你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你无法这样生活。你知道抛弃女婴在本质上是错误的，即使在那个国家这种行为呢是合法的，尽管那个文化1000年以来呢都是这样做，你知道这是错误的。你怎么知道这种行为是错误的呢？你知道这是错误的，因为你有良知。在西方国家，即使人们不相信圣经，但他们的良知受了基督信仰的熏陶，或许他们的良知直接源自神。但除非你相信有一位真神，他的启示可以判断文化，否则你并没有任何合理的基础去说那个文化是错的。你能接受这种情况吗？我知道你无法这样生活。每个人都说，啊，我们要保持客观，不可以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他人呢。只是我们无法做到。你确实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了，但除非你有权威、客观启示的基础，否则你没有权这样做。你相信真理的代词吗？你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吗？基督信仰说，有人主张可以在圣经以外加添其他真理。你要远避这种迷信的人。有些人甚至主张圣经不是真理。正统基督信仰认定圣经是行事为人唯一可靠的权威，能约束人的心。如果你想穿上真理的带子，首先你必须相信圣经真理。我们来看看最后一点，保罗不是说用真理当作护心镜遮胸，或者是拿着真理当作藤牌，而是说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也就是用来遮盖身体隐私的部分。这意味着只相信教义仍不足够，只相信圣经是绝对可靠仍不足够，你必须把真理藏在内心深处。坦白说，有很多基督徒总是粗鲁无礼，有很多基督徒呢总是说长道短，有很多基督徒总是无法守秘密， 也有很多基督徒总是反应过敏，没有人可以跟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很容易感到不悦和被冒犯。有很多弟兄总是轻看女性所提出的意见，因为他们轻看女性，每个人都说我不会听女人所说的话。有很多基督徒待人十分苛刻，他们给予批评的时候呢，总是冒犯人。你们当中很多人性格充满了弱点，没有人可以指出你性格的弱点，因为你必须采取自我防卫的姿态，人们都不敢靠近你，因此你被打败了，也没有被使用，你看不到人们因你的生命而改变，因此在许多情况下你给自己带来很多问题。解决方法只有一个，如果有人来找你指出你的问题，你不会相信他们的话，你不会听他们的话，你会感到不悦，你会采取自我防卫的姿态，你感到愤怒，你必须让神的道鉴察你。圣经说神的道是两刃的剑，能刺入人心，神的道是活泼的。我牧会多年的经验让我知道，这些性格弱点会使人绊倒，你身边每个人都看得出，但你总是察觉不到，除非你愿意让神的道鉴察你，除非你愿意去研读和探究神的道，让神的道进入你内心深处，让他在你里面动工，否则你总不会明白神的道，也不会因此得医治。只是认识圣经，能够说出圣经书卷的名称，明白各样教义，并不足够啊！你必须让神的道进入你内心。你有没有让神的道进入你的内心呢？你不应该翻阅圣经，然后决定自己喜欢圣经中哪些部分，不喜欢哪些部分。你应该让圣经的每一页渗透你的生命，让他判断他喜欢你生命中哪些部分，不喜欢哪些部分。你不应该翻阅圣经，然后说，我喜欢这一章经文呢，但是我不喜欢那一章经文。你应该让圣经渗透你的生命，让他说，我喜欢你生命的这一页，但不喜欢那一页。你最近有没有这样真实的研读神的话语呢？你最近有没有阅读神的话语，并且说，这都是主的命令，我渴望神透过圣经改正我的生命？你最近有没有真的让圣经刺入你心中？唯有这样，你才会聆听别人对你的批评，你里面受到感染，必须有人进去清理受感染的地方。你愿意这样做吗？把真理当作带子束腰是什么意思啊？首先是相信圣经真理所指向的真神，其次呢，是让真理进入心里，并把真理应用在个人生活中。你愿意这样做吗？你已入伍参军吗？你明白这一切如何结合起来吗？士兵会说，我是奉命的人。但现在你知道命令在哪里了？就在真理的袋子里。总而言之，用真理当作袋子束腰，就是拿起散开的长袍，把它束在腰间，免得绊倒。当你把袍子束在腰间，你便准备好行动。很多时候，你心中的思想七零八落，散乱不堪，你充满忧虑，心里总是想，如果这事发生怎么办呢？如果那件事发生又怎么办呢？你惊慌失措，你软弱无力，你要以神的话语约束自己的心，你要全神贯注，让圣经真理使你思想集中，坚壮有力。凡浸淫在圣经之中的人都会说，我没有理由惊慌。大卫、亚伯拉罕、彼得、保罗都曾遇到困难，我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这是真理。英国著名传道牧者中马田 蒙召做传道之前是一位医生，有一天他在火车上，坐在他面前的一个男人突然脸色发紫，口吐白沫，然后倒在地上。当时人们呢都惊慌地站了起来，喊着说：“停车，请一个人去找医生来。”仲马田曾是一位医生，他站起来说：“请大家冷静，这个人是癫痫病发作。你们看看，这些都是症状，只要这样做就可以了，不要惊慌，他很快会清醒的。我们大概不用送他到医院，只是这样做就可以了。”当时在火车上发生了什么事？个人都平静下来，通力合作。为什么？因为有一个人知道真相。当他说出真相，个人马上知道那就是事实。他们得到资讯，洞察了事情的本质。神的道就是这样，你的生命需要这样的透析和权威。圣经指出，如果你过着失败的生活，你的心思散乱，被自己绊倒，这是因为你没有透过神的道使自己的思想集中，让神的道鉴察你。你没有把神的道藏在内心深处，让它成为你生命的中心。在某程度上说，要把这篇信息的教导实践出来呢，并不困难，你必须下点功夫。你要问自己，我有没有透彻地研读圣经？我有没有让圣经彻底地鉴察我呢？你要问这两个问题，你需要纪律，也需要摆上时间。我花多少时间研读圣经呢？我花多少时间让圣经鉴察我呢？如果你没有这样做，如果你的基督信仰只是给你许多启迪，使你感觉良好，而不是让圣经鉴察你，我恐怕那只是个空洞、肤浅、转瞬即逝的信仰啊。你要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好在磨难的日子站立得住。好，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教导我们。当我们在生命中遇到困难，使我们惊惶失措，你教导我们要约束我们的心，把思想集中于真理的带子。有些听众朋友也许感到惊慌，求你帮助他们，让他们知道他们需要思想你的真理，想起你的应许，并安静下来，让你鉴察他们。求你帮助各位听众朋友都能够做得到。求你帮助我们明白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是什么意思。社会上呢，有一些人信奉邪教，以为神无时无刻在各处向他们说话，而不是透过圣经向他们说话。另一方面，有些人呢根本不相信你向他们说话。一方面呢，有些人呢受专横的权势所操控。另一方面，有些人不相信任何权威，他们生命中没有权威。我们身处这样的环境，我们需要你引导我们真正明白圣经，并且顺服你，遵行你的命令。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做到。主啊，求你借着你的话语引导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谢谢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讲道系列，盼望今天的讲道能够帮助你更认识基督和他所赐的恩典。欢迎你跟我们联系，并且索取这次讲道的讲章。来信呢，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电子邮箱 fuyin@liangyou.net， 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命”两个字。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愿神赐福给你，再会。